叫做自己是受菩萨戒者，杀心害病，就是他有这种心狂种种的病，痴狂心乱等病，可是自己还有知觉悟啊，是受菩萨戒的人，那么这种杀心啊，杀心害病的话，仍然要犯重罪。在未狂乱的时候，自杀的情况下，狂乱之后，对方命根才断绝，怎样子呢？有了，
得本先后啊，这个就是更加方便令病断者啊，那么就是以前失去理智，得到本先就恢复了啊。这个变成好人之后啊，更加方便，更美，加上杀得方便，使令对方命根断绝的话，那么仍然犯到重罪。一知宿命做杀生者，也都既了之，过去啊受过菩萨戒。而做杀生的话，这样子呢，仍然要犯上，因为菩萨本少受戒，极致佛身，舍身他是戒体不是过啊。因为菩萨他本来所说的菩萨戒，一直穷尽，到佛身成就佛果啦，那么还要舍身他是啊，这个舍身在。这个其他的后事啊，他的戒体还不失去的缘故，所以仍然要犯上啊，接着再翻过来，善事开遮。所谓的善事开遮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说，假如遇到特定的因缘，可开啊的话啊，就叫做开。有不能开的就叫做遮，那么必须菩萨来体认清楚，所以叫做善事开遮。唐义菩萨戒本云，唐义就是瑜伽，瑜伽论，瑜伽师地论，菩萨戒本啊，上头说，也就是瑜伽菩萨戒本，上头说。若出众生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善权方便未利他故，于此信罪少分信心，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得功德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假如出于菩萨，当然安住在菩萨清净这个戒法的利益当中，而以一种善巧方便为利益其他有情的这个众生的缘故，对于各种信罪少分的现行，就是现前来造错啊，现行就是现前来造错，由这一种的因缘，对菩萨界来讲并无所违犯，而且生许多的生起许多的功德来。这个怎么说呢？为如是菩萨见劫道贼为贪财过欲杀偷生，祸福遇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祸福遇造多无欠业，见事事宜发心思维，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罗家，如其不断，无欠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罗家，怎不令其受无欠苦？如是菩萨亦乐思维，于彼众生未当来故，生生惭愧，以怜悯心而断彼命，有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甚多功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为如是菩萨，就是说啊，如是这位菩萨啊， 但看到这道者啊，这个劫害啊，这个盗贼的 啊，这个杀人害命抢财物的这些盗贼，为贪财故欲杀众生，为贪爱财物的缘故，想要杀害许多的众生，或复遇害他的声闻独觉菩萨，或者又想要杀害他的声闻还有独觉的这个菩萨，独觉啊，大德声闻就是所以这个声闻啊，独觉就是声闻就是小乘啊，独觉就是中乘，菩萨就是这个大乘大，就是三乘的圣者都想要杀害，或欲造多无尽业，或者想要，或者又想要造作许多无尽地狱的罪业。那么菩萨看到这一桩事之后呢，就是发心好好思维，怎么思维呢？就是想呢，为对方来想呢，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罗家，就是我来断除对方恶劣众生的生命，我呢会堕落地狱去，如其不断五尽业，成当受大苦。就是我不把他断绝生命，他的无尽罪业造成，他将来会受大的痛苦，大的苦报。我宁杀彼堕那罗家，终不令其受无尽苦。我宁可杀害对方而堕落到地狱去，终究不使令对方受无尽地狱的痛苦。如是菩萨亦乐思维，这样子这位菩萨他心中呢，在异地之中，这样子这个很欣慰的，很快乐的，一直思维思念，与彼众生未当来过啊，生生惭愧，怜悯心的断彼面，对于那一位众生，为了他将来不受大苦的缘故啊。所以啊，这个菩萨呢，他也深深的升起惭愧之心啊，用这种怜悯对方的心而来换取对方的生命，由是因缘与菩萨皆无所违犯，深度供他，有这种因缘对菩萨皆一点违犯也没有，而且升起许多的功德。下篇啊，对这一段有所解释啊。解曰：此则大悲增上，存以待苦之心而行杀业也。这个完全是属于大悲啊增上之心啊。这个有同体大悲啊，众生之苦，也就等于自己之苦，宁愿待众生受苦了，所以纯粹是以这种待众生受苦之心而来杀实行杀害众生的这个罪业啊的这种事业啊，生生惭愧，名其不自以为功能。那么生生的升起惭愧之心来，说明他不是自己认为自己有这种功能得用呢，自己功德很大怎么样子的啊，他不自己认为这样子，以怜悯心临其食物一念生患，但是用怜悯之心怜悯对方怎么这么愚痴，想要造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就是怜悯对方之心，说明他其实呢这个没有一念嗔恨，嗔恚愤恨之心，这个菩萨里没有一念嗔恚愤怒之心，故虽甘受犯戒之罪，而究竟无违犯耳。所以虽然甘愿甘心情愿的来蒙受犯戒的罪过，可是呢究竟对于菩萨戒法并没有这个违犯罢了。倘侍奉未忘或贪图功德，加言于大事宏愧，岂能免信这恶业哉？倘若诗人的愤恨没有忘怀，或者是贪图 啊，这个功德厚，我的功德多么大啊，等等的。那么这样，我这样做是大菩萨的行为，大菩萨宏大的这种规范啊。那么岂能免信车恶业哉？难道能够免车啊这个信车两种罪业吗？好，接着我们再看一手果报。所谓的一所者，就是一时而所，一心而所，一处而所。一时是什么呢？像一时而所，就是说啊，今生造业，我们今生这一生造了这业，或者现生受苦报啊，或者来生来受这个苦报，或者无量生之后啊。来受这个苦报，这个叫做一时而所。这个一心而所是什么呢？就是造业，它是通于三性，它是贯通有三性，就是善不善，无忌不善，就是恶。而受报的时候，只有属于单独是属于无忌之性，所以造业呢，它是通三性而受报，只是无忌之性，叫做一性而所。一处而所是什么呢？啊，人中造业之后呢，他就在六道酬偿这个果报啦。这个就解释一所的果报。那么造杀生的罪过果报是如何呢？果报怎么样呢？在《华严经》二地品上说，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多于地狱畜生恶鬼。杀生的罪过能够使令众生堕落到于地狱畜生恶鬼三途里头受苦，若生人中得二重苦报，假如生到人当中得到两层的苦报呢？第一种就是短命，第二种呢就是属于多变。好，那么短命呢，这个生命很短促啊，多变啊，这个就是病痛很多，常常要吃药，那么肚子就是变成药罐子啊，这个就是多病啊，这个解约。三途是正报，人中是余报，堕落三途的这个是杀罪正常的果报，而生在人中这是属于余报啊，这个属于可以说是例外的情形。那么正报是属于在三途，上杀堕地狱，中杀呢堕畜生，下杀堕恶鬼。上品的杀生要堕落地狱，中品的杀生啊，他罪业呢要堕落畜生，下品杀生的罪业堕落恶鬼。或曰前文三品众生分上中下，或者就是前面这个表嘛，不是有这个上中下品啊，这个众生嘛，三品的众生分啊来分。上中下的情形，或者就杀心，我们呢在杀生的这个杀害众生的这个时候，这个心里稳落的情形啊，来分上中下啊。还有或虽造上罪，或者虽然我们造上等上品的罪业，可是我们能够殷勤悔过，因此呢忏悔自己的罪过，那么会转变成为中下品的罪业。或者虽然造作虽下品的罪业，可是我们护过是非啊，这个掩护的啊掩饰啊装饰我们的过非的话呢，而不晓得惭愧，当然也会转变成为中上品的罪业。所以三义互成，三种意义互相成就，是非一致，事情不可一概而论，故业性痴别为佛穷尽耳。所以这个业性的痴别的情形详细分详细说的话呢，只有佛才能够穷尽啊， 成就他的这个极致啊。持不杀戒，福德合报。假如我们能够持不杀生这一条戒，我们又得到哪一种的果报呢？十善业道清明，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二弥牢法。十善业道经上说，假如我们能够离开杀生啊，就可以成就十种，也就是可以得到成就十种离开烦恼的这个利益。一，愚痴众生普施无畏，对一切六道众生，那么能够普遍施给他们无畏的布施，给予啊他们无畏的布施。二，常为众生起大慈心，能够常常对众生发起给予快乐的大心来。三，永断一切嗔恚习气，永远断除一切发脾气的坏的习惯气氛。四，生常无病，我们身体常常没有病痛。五，寿命长远，可以得到高寿长命的福报，可以活到120岁。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可以常常得到天龙八部等等鬼神的防守和保护。七，常无噩梦，请求快乐，永远没有恶的梦，即使做梦也都是吉祥如意的好梦。不但如此，而且不但睡觉的时候或者醒过来之后都非常的安详快乐。八，灭除冤结，众冤自解，能够消灭除去结在我们心里啊，这个里面的怨恨心，这样子一切的冤家对头也就能够化解了啊。九，无恶道不恶，心中没有将来投生啊地狱恶鬼畜生去受苦的这种恐怖感。第十，命中升天，我们这一生生命终了就可以升到天上去。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匝，或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受命。假如我们能够将不杀生的这个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呢，阿耨多罗翻作无上，三藐翻成正等，三菩提翻成正确，就是无上正等正确这个佛果啦啊，能够将我们所修不杀生的功德回向于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的话呢，后来成佛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像佛那样子正心自在的寿命。那么解约下边解释说，是离恼法是属于法报，那么自在的寿命它是属于果报啊。那么以上呢，我们这一条戒呢就讲到这啊，就讲到这。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条道戒啊，第二条道戒，我们再念一下本文。若佛子自道教闻道方便道作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有主贼贼物，一切财物一灯一草不得故道，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作一切人生活生乐，而反更道人财物差，是菩萨波罗夷之类。好，那么第二道戒，第二条的就是属于道戒了。所谓的这个道戒，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不欲而取，叫做道。凡是有主之物，这个是属于他人的，主人不给予，而我们取为己有，这样子就都是属于道取。道就是菩萨对着境界所犯的过错，这个戒呢，就是所以佛制定诸弟子不可以这么做啊。那么是属于能对治的法门，也就是能护持之行门，所以能守双取，叫做道戒。凡是犯了这一条道戒，都是由于贪求烦恼的驱使，所以就用我们的身造了盗取之业。所谓贪心的烦恼，或者是贪他人所有，或者以嗔恨心来破坏他人的财物，这个都是属于道德范围之内。因为外在的财物是属于众生的第二生命，是他生活所必须的依赖，假使夺取他人的外面，可能使令他一生之中忧悲苦恼。菩萨自己也破坏自己三业的行为，失去了菩萨的慈悲心肠，因此犯了盗戒，也就具足信罪和遮罪。信罪就是反思到任何人都有罪，遮罪就是佛自戒以后有所诽谤，不能随顺佛的制度，那么这个就叫做遮罪。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那么假如诽谤盗戒的话，但是信车恶罪都具足犯了。这条戒也是七宗共同制定的，跟杀戒是一样的。其中的弟子那么在大小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处。在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不能够到；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菩萨他见机可以偷到。那么这在开车方面就会讲到的。在骨头的处理方面来讲，声闻戒也就是比丘、比丘尼戒，在佛灭度之后，因为佛物是属于无主物，刀火之物是属于清脆，但是菩萨戒不同，无论佛太世也好，佛灭度也好，凡是用佛的财物来供养大众生，超过五钱也要犯到重罪。那么这个属于根本的盗罪，共生尚且要犯重罪，如果是他自己运用，那就更不言可知了。这是小乘律宗跟大乘有小小不同的地方，不过呢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好像呢，这个小乘律宗毗邻伽伯车尊者，因为他有一位盘月，他失去了两颗儿子，他的父母就痛不欲生。这一位尊者就在盗贼的船上边把这两个孩子取回来，然后还给他的父母。因为尊者他没有盗心，所以就不犯罪这个是属于小乘律宗，也可以有相同比丘与菩萨见机可盗的意义存在。所以这个不论在大乘小乘在见机可盗这些方面来讲，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彼此都有这种开源。至于犯性罪、遮罪这一方面，因为业力是不可思议，所以唯独于佛才能够救见。所以在心田方面呢，是通于五人来讲的就是佛、菩萨还有这个声闻、仙人、天人所讲的， 经过佛印证一样都是属于经，但是律品呢只有佛一人独自，那么就是等觉菩萨啊，也不敢加上一个字啊，不敢增减一字啊，唯独佛一人可以自戒，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业力不可思议，唯独佛一人才能够把它穷尽，这个就是说明第二道戒。这条戒的旨意是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众生啊，它是以生命为我们的念命，如前面的杀戒所杀的生命，那么这个属于念命，而以财物当作外命啊，就是外土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存假如没有这个财物啊，就不能够接近，除非证得无我的圣人，他能够了他诸法皆空，对这些财物或者可以看得开，其余的一切众生对自己的财物没有一个不爱护他。如果菩萨以大悲为本啊，他是以济人为怀，应当要帮助一切众生能够生活生乐才对，结果反而到他人的财物增长自己的贪心，也就生生为别慈悲之行门，因此佛才治这一条的道戒。那么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啊，这个呢就属于道戒的治愈啊，将这个题啊讲完，下一次我们就可以正式解释本文，好向下文长物意来略啊，好回向。
南无梵王教主如瑟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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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梵王经，菩萨戒本，诸位法师，请掀开本誓057页，本誓057页，我们讲到道戒，上一次将道戒的体已经讲过了，接着我们说明啊这个本文。若佛子至道教人道，方便道作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有主贼贼物，一切财物一正一草，不得不靠。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作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不若一对。好，若佛子，这个是标人，就是标车能犯之人来，那么跟前面的这个杀戒啊是一样的。这条道戒这个文也是分成三段，第一是标人，第二叙事，第三解罪。叙事当中又分成三个段落，最初就是不应，第二明应，第三绝不应。在最初的不应当中又分三个小段，第一举套事，第二成业相，第三举轻放重。现在我们就说明第一小段取道事。 智道、教人道、方便道、作道啊，这一小段是属于举道事，就是把脱道的事情举出来搜一搜。举出的道事方面有这个智道、教人道、方便道、作道这四重，不过这四重不一定能够包含一切。在智道这方面，我一大师一共举出八种来啊，就是第一种卓然截取，卓然就是明目张胆公开的劫夺啊，就是用强力把人家的财物抢过来，不理会主人给予或者不给予，就如同土匪一样打家劫舍，无法无天，这个叫做卓然截取。第二种叫做潜行窃取，潜就是潜藏，但行为不表露出来，也就是私行来脱取，或者是在夜暗的时候啊，趁着人家不觉而进入主人的房子，这个悄悄地把东西偷走啊，那么也就是秘密的偷取啊，这也有种种的方法。第三种叫做诈术骗取，诈就是喝诈，骗就是欺骗。喝诈就如同啊，别人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在对方一了解之下，对方就用这种情形来喝诈啊。如果你不给钱，那我就要把秘密公开出来啊，这个就是喝诈。骗取就是欺骗人家，用欺骗的方法或者巧妙的技术，花言巧语啊，那么只要把对方的钱财欺骗到手为止啊，这个叫做骗取。第四种叫做势力强取，也就是倚仗着别人的势力强行截取他人的财物，或者用威胁的手段，如果不以我钱，那么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你了，这个就是势力啊的这个强取。第五种叫做持诵取，持诵就是现在所说的打官司，到法庭去告状，强词夺理，障眼巧辩，或者假造种种的证据，把对方的财物夺过来。第六种叫做抵慢取，抵就是抵赖，那么就是强行要借，可是借了之后硬是不还给人家，那么主人也就没办法，叫做抵慢取，那么也就是强借不还。第七，受寄托而不还，受寄就是别人把金银七宝等寄在我们这边，或者是托我们把这东西带给某一个人，不论是寄存也好，替别人带也好，如果没有这个交给某人，时间一久啊，应该物归原主才对。可是受寄托之人他久久不还，等到主人来问的时候啊，或者假装已经是遗失了，或者说我已经忘记这回事了，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啊，因此主人也就没办法，这个叫受寄托而不还。第八种叫做应纳税而不纳，就是对于政府应该纳税，可是他却不纳税或者少纳，这个都是在盗取的范围里头。在自盗之中举出这八种来，其实这八种也不能够包含所有脱盗的方法，那么这是解释自盗， 就是自己亲自用这八种手段或者其他任何的手段将别人的财物倒归啊为己有，这个叫做自道。接着教人道，不是自己亲自道，而是教导别人把财物倒归于自己，也是用以上的八种手段或者其他种种的方法，这个叫做教人道。方便道就是他俩的财物自己跑来，譬如他俩的衣服被风吹到我们这边来，或者家禽跑到我们这个家里头来，那么自己就顺手把它这个拿起来啊，或者收藏起来不还给别人，这个就是方便道。做到就是用种种的作数盗取别人的财物，这个也不是属于自己盗，也不是教人盗，是练一种作数。那么在印度有这种情形，因为他练作数或者可以驱使鬼神，叫鬼神把别人的财物啊倒归为己有啊。接着在莲池大师里头讲啊，讲到了说道士之中怎么缺少这个随喜赞叹呢、啊、不像杀戒当中有赞叹杀还有正咒随喜，那么这边为什么没有呢啊？那么这个回答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在手杀的事情彼此可以商量，但是在盗取之事、啊、往往都是秘密去做，如果是公开的赞叹随喜，那这种情形啊很少，所以在盗窃之中就不说赞叹道啊，随喜道啊。再来道因道缘道法道业，这个是属于第二小段成业相。成业相就是经过这四种过程而成立道业的相状。第一就是道因，也就是这一念升起盗取的啊，盗取他人财物的动机来，这一念心的升起，然后才可能发生种种盗取之事。道缘就是多道的这个因缘，缘就是增上的助缘，或者用种种因缘促成啊，这个盗取财物的事啊，这个叫做道缘。就好像金银财物等等摆在面前，那么见到财物就升起道心，这个是属于道缘。如果把金银财物不摆在面前，他可能就不会升起道心来，或者别人不在，这都是一种的助缘啊，才能够成就道事。第三道法就是脱道的方法，那么就如同前面所取出来的八种方法，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道法的范围，或者用万能的钥匙，或者乘着黑暗而偷偷的进入啊，这个都是道法的范围啊，道法也是很广阔的啦。第四道业，也就是说道因道缘道法啊，统统都去除了，那么正在作为成就盗取的事，这个叫做道业。如果财物还没有离开本来的地错，仍然还是属于道法的范围，如果将财物离开了本来的地错，那么就成就道业的行为，也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道戒。道因是属于远方便，道缘是属于次方便，道法就属于近方便啦。那么一成就道业，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道戒，这个是说明道业的相状。那么啊，由道因乃至这个道业一定有这种的过程。乃至鬼神有主贼贼物，一切财物一争一吵不得故报，这是属于第三小段举轻况重，举车一争一吵都不可以盗啊，这么轻微的东西都不可以偷盗，何况更贵重的物品呢啊，所以这个乃至啊，也就是指上面的道因道缘道法道业
啊，是指的这个道众物啊，由众一直到轻，以轻来比况这个众的，中间相隔很多，所以就是讲说乃至两个字，这个就是不净之词。鬼神有主贼贼物啊，一切财物啊，那么其实也包括畜生物啊，无论是畜生物，无论是鬼神物，那么鬼神也包括修罗在里边。有主，有主就是有主物，或者是属于人道、天道等等，甚至是属于三宝的财物啊，这个有主啊，有主人啊，守护他啊，这个财物。贼贼物是什么呢？甚至于强盗的这个财物啊，抢夺这种强盗的财物啊，作为一个菩萨佛子都不应该来劫夺啊盗贼的这个财物。一切财物，这一切的财物就包含所有，包含畜生物、鬼神物、有主物、贼贼物，那个一种都包含在里边。这么一切一切的财物，乃至于一正一草都不可以盗取，何况价值超过一正一草就更不可以盗取了。那么莲池大师有这么个回答，就是说了，畜生物、鬼神物、有主物当然是不应该盗，但是贼贼物为什么也不应该把它取回来呢？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贼贼如果是劫夺我们所有的财物，但是自己这个财务已经做啊失去的转向啊，盗贼呢认为这个东西已经得到手，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如果像这样一种情形，要是再把这个贼贼的东西取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啊盗偷盗啊，再夺取贼贼之财物了，变成劫富夺贼的。如果所劫劫贼所抢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么我要把它取回来的话，东西是属于有主人的，主人并没有给予我们，我们就更加的不可以来再夺取贼贼之财物。所以在这两方面，不管他是自己有的不是自己有的啊，都不应该再贼夺贼贼之财物。那么在前面第三段是属于止持，也就是摄律一切，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啊。接着再看下篇，而菩萨因生不信孝顺心、慈悲心，常作一切人生福生乐。这就是属于叙事当中啊第二段明印。那么前面是说明菩萨不应当做的事，这一段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情，也就是属于作持的啊戒法。如果这样做就是持戒，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犯戒。而菩萨就是，然而作为一个佛的弟子，行菩萨道的人，对一切众生应该升起佛性之心。其实这里的佛性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常住的意思，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谓佛性者，就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众生跟诸佛是平等平等，无二无别，所以称为佛性。那么在众生他本具的称作这个佛性，性呢有不改之意啊。既然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佛性啊，都是属于未来的诸佛之一，所以我们应该要恭敬尊重。这个孝顺心是什么呢？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我在生生之中没有不从之来受生， 怎么我们怎么啊怎知道哪一个众生曾经不是我的父母呢？那么对过去的一切众生都应该视为自己的父母，所以都应该孝顺，对未来的一切众生也都是未来的诸佛，所以都应该升起这个慈悲心来，能够八苦与乐，再说既然一切众生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应该升起孝顺心来啊。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心，都是未来的诸佛，应该升起慈悲心来啊。另外一种的说法呢，就是慈悲心，就是是一切众生皆如同自己的次子，所以应该要升起慈悲心来。常做一切人生福生乐啊，就是现在做一个菩萨行菩萨恨的话，应该常常帮助现在所有的一切人啊。这个一切人就包括一切众生在其中，使令一切众生能够生福生乐。生活就是假如我不盗取他的财物，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个财物来种做种种福德的这个事情，种下种种的善根，所以说使令他能够生活。既然种下这快乐之因，将来也就可以得到这一种快乐的果报，所以叫做生乐。